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因着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有圣洁的国度，有属神的子民的身份，盼望我们每一位都不要糟蹋或者是滥用你给我们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实在是很宝贵，是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买赎我们所换取得回来的。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到敬拜，献上感恩，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说话再一次的来到去管教教导我们，治理我们，叫我们可以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了《撒母耳记》第十六章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好几个的人物，当然提得最多的就是撒母耳啦。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主角不是撒母耳，是大卫。这里记载撒母耳被神差遣去到百利行那里来到去高立大卫，预备大卫去做下一任的以色列的王。背后的原因就是神厌弃扫罗继续的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呢就要选立另外一个的人，就是大卫啦，来到去接替他继续来到去做以色列的王。这段经文也都提到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当然是包括了大卫的父亲耶西，同埋佢七个嘅哥哥，咁但系咧经文个里边咧就净系指到其中三个嘅人名，就系大哥、二哥、三哥呢三个。讲埋佢个名咧，就以利押、阿比拿达、撒玛。虽然有提到佢哋嘅名，但系咧即系我哋都知道咧，佢哋只不过系啲 calife。就算系耶西都好啦，比较提得多嘅，极其量都系一个嘅配角。究竟乜嘢造成？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撒母耳和大卫是比较突出一点的呢？在这段的经文提到很多的人，但我们知道其中两个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撒母耳和大卫。首先我们讲讲撒母耳。撒母耳究竟是什么人来的呢？从撒母耳第一章我们就可以读到，原来撒母耳的母亲叫做哈娜，因为她不能够生育，当时来讲，如果一个女性不能够生育的话呢，就受到很大的羞辱。于是乎，她就在神的面前来到恳切祈求，来到希望神赐给她一个的儿子。大家如果有读过撒母耳记都知道了，因为呢她的丈夫另外还有一个的太太，另外那个太太呢因为呢生了很多的儿子，整天就在哈娜的面前来到嘲笑她啊，来到去啊，即是刺激她啊等等。所以呢哈娜呢就在神的面前来到苦苦哀求，痛哭痛痛的哭泣，希望呢在她的身上呢都可以怀胎来到生下一代。后来神呢就终于听她的祈祷了，应许哈娜的祷告祈求。经文那里这样讲，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回到家。以利加拿即是她的丈夫啦，就跟她的妻子哈娜同房，耶和华就顾念哈娜，哈娜就怀孕了，日期满足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撒母耳。哈娜就说这个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到得回来的。既然神听哈娜的祈祷，哈娜也都是将她的承诺她就还愿，她就跟着就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呢我亦都将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呢就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呢就在那里呢来到去敬拜神，敬拜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缘故，撒母耳呢就被送到去当时的祭司以利那里，就一路呢就跟随这个以利做他的师傅啦，来到去跟随他，来到去服侍神。经过好耐的日子，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到他所说的说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从但到别士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撒母耳之所以突出他的身份，比起其他的人比较突出，很明显是因为耶和华立他做先知，立他做祭司。前因当然我们都读过了，刚才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哈拿曾经许愿，而他也是履行这个承诺，将儿子来到献给神，归给耶和华来到使用。我们知道撒母耳不是出于名门，他的父亲经文那里提到一点点他的来历，他的父亲叫做以利加拿，是一个以法莲人，在一章一节那里就已经提过了。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希罗罕的儿子。读这些名字都很难读的，所以不需要记他的了。总言之，就是记住撒母耳那个背景，不是有什么的显赫，不是有什么功名。除了他没有什么显赫功名之外呢，相对于当其时他跟随那个的师傅祭司以利，亦都没有提到以利他的来历是怎样。但是对于以利的两个儿子呢，所做的恶行就有很详细的交代了。我们从经文那里看看，在二章十二至十七节，经文那里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是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原来呢以利是祭司的缘故呢，都给了他两个儿子来到做祭司。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听呢，他这两个儿子都是祭司来的。他们待百姓是怎样的呢？他们有这样的规矩，凡是有人来到献祭正煮肉的时候呢，祭司的仆人，即是这两个祭司，即是以利的儿子，那这个仆人就拿一个三个齿的叉子，就将叉子在罐里面呢，或者在鼎里面，或者在锅里面，就一夹一叉，一叉下去的时候刮到哪嚿就拿了哪嚿去的了。凡是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做，他们都是这样 看待。如此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就甚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呢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另外一个经文再跟着下来呢，就是讲到呢，就是以利年老，年纪老迈了，听见他两个的儿子待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面前事后的妇人苟合，即是做了一些其实就是很荒诞很淫乱的事。这个呢是大家不要忘记，他是祭司的儿子。以利两个不肖子因为他们这样的恶行后来有什么的下场呢？经文告诉我们，后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两个仔就被杀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国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非利、非利哈也都被杀了。咁至于以利的结局又怎样呢？咁咧就有报信嘅人咧，就将佢两个仔喺战场被杀死嘅消息嚟到去话翻俾佢嘅爸爸以利听。报信嘅人回答以利咁讲，佢话以色列人喺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嘅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嘅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截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以利和撒母耳都是神所选立的祭司，亦都是先知，亦都是当时的士师。 我们看到以利的仔非常的品格，非常的不济，甚至是非常的糟糕。那撒母耳的儿子又怎样呢？很可惜都不好得去哪。撒母的儿子其实个品格都是很低劣的。经文那里，或者我跟大家来到读一读，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士巴作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因为撒母耳儿子的罪行的罪孽的恶行，间接造就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的出现，这个当然就是扫罗。以色列的长老要求撒母耳要立一个王来去治理他们，其实背后那个原因就是不要撒母耳后人，所谓富二代，来到去管治他们。我们知道华人都有一个传统，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就是虎父无犬子，大家都听过。但是这个这样的讲法跟我们圣经所讲的好像很大的出入。不单止是这样，通常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因为父亲有权有势的缘故，很多时候造成那些富二代都是很不济的。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哈哈爸爸。在新闻那里我们看到开车撞死人，就是指下个鼻哥，你知不知道我老豆是谁？行李过关可以不需要做安检。就算有这些这么极端的事情，未必有这些这么极端的事情，不是个个富二代都是这样的。但如果你的父亲是有头有面，我相信呢这条人生路呢都会好行很多。细到去幼稚园找学校，大至到大学毕业出来找工，如果个爸爸是吃得开，在这个社会有地位有名望的话，那条路就会好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都很多时候都是玩着这些这样的游戏，拉拢的游戏，搞关系的游戏。在这个社会里面，因为玩这种这样的游戏，很多时候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到去界定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可以看看究竟我们的身份是怎样肯定的呢？我们的 self-identity 是怎样来的呢？英文的讲法就是 Do you know who you really are？ 你怎样去界定你自己的身份的呢？一般来说，当人问到你是哪个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说我是做什么工的，或者我有什么头衔，我的文化背景包括了我是一个华人的身份，我出生在香港，或者是我的爸爸是哪个，我的血统，我的族裔等等，都是这些我们惯常用的一些元素来到去界定我们的身份是哪个。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人去讲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的了。现在讲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都不会提到这个人是不是正直，是不是良善，是不是仁爱、恩慈、良善、信实等等这些这样的美德。在非基督徒的社群里面，一定不会有人提到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这些这样的身份。 在追求个人的价值里面呢，想到的就是有没有得到其他人对你的尊重。至于是不是得到神的看重，就绝对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但是神曾经对祭司以利这样讲，当然是他未死之前神对他这样讲，给他一个警告。他说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的坛上来对祭献祭，在我面前来对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什么践踏呢？是指责他那两个儿子来到去践踏那些以色列百姓向神献祭的这个这样的举动。他说，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即是来到去为他自己的利益着想。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这个呢是神对以利的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应许，但是现在可以说神反悔了。现在神说决不容你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非信徒的自我价值当然不会想到是否得到神的看重定是轻视呢？但是作为基督徒，你是不是也都是用一些这样的方式，包括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学历头衔、工作职位、文化背景、血统族裔，甚至无是那些人际关系，来到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所行的有没有顾虑到所做的是得到神来到看重的呢？神并不是按人的传统来到去拣选一个家庭里面的长子来到成为他的仆人。虽然华人的传统呢都是很重视家族的背景的，事实上原生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所谓长子的孙，身份价值比起其他家庭的成员都是更加的矜贵的。长子的孙有遗产分的时候呢，大那个通常都是分大一点的那一份的。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出身平凡的家庭的人是不是就永远都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呢？圣经所讲到的那些人物，这些人物其实是很多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人物，甚至无可以讲是 Bible 里面的那些 icon， 一些代表性的人物。这些人物都不是在家庭里面的一些长子来的，最明显的就是雅各和以扫。以扫是大的，雅各是小的，神却是拣选雅各成为他那个救恩的出口。我们知道雅各生了12儿子，长子是流便，次子是西面，三子是利未，排到第四的才是犹大。神并没有拣选流便成为大卫的先祖，神却是拣选了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成为大卫的先祖。我们更加知道大卫就是谁的先祖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如果仔细去研究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知道一路追溯翻上去大卫，大卫的曾祖母有着摩押人的血统，就是路德。摩押人是以色列人很鄙视很憎厌的一个个族裔，一个个群体。但神竟然是拣选一些在人看起上来毫不 重要的一些的人物来到成为他救恩的出口。神不是特登好像人的看法去揀一些长子来到去承继，或者是做他的仆人来到去做他的工作。大卫被揀选这个的过程，我们可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很仔细的来到去看一看。当撒母耳来到去伯利恒这个小小的城镇里面，全城的人一定都会感到很惊讶很诧异，因为一个这样的大人物撒母耳来到他这个地方一定是是非寻常。所以城里面的长老呢，经文告诉我们是怎样，都战战兢兢的出来来到迎接撒母耳，还要问了一个说话，就是说你来是不是为到平安来的呢？这样其实他们的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什么不妥，是不是？譬如说牧师有一天约你，我可不可以去你家访啊？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吓，你做乜嚟我屋企啊？冇乜唔妥喎，我又冇病，又冇咩嘅家庭纠纷，点解你要嚟呢？咁样，撒母耳去到伯利恒嘅时候，伯利恒嘅居民，当然包括埋佢哋嘅长老啦，亦都系有咁嘅反应。事后证明，佢哋却系冇乜嘢嘅唔妥。撒母耳嚟到呢，只不过是特别想邀请一家人来到去跟他开大食会的，就是告诉他们我来是要跟你们吃祭肉，这一家人就是耶西的一家。吃祭肉当然我们知道只不过是一个门面的功夫，实际上他们是来，撒母耳是来想进行一个挑选，他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到去取代扫罗，接替他的王位。挑选的过程就是叫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从最年长的一路到最年幼的，都在撒母耳的面前来到经过。第一个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叫以利押。哇，以利押呢高大威猛，整个亚历舒华辛力加所饰演的那个 Terminator 那样。从人的角度看，如果要他做王，要他去领军去行军打仗，我相信都是非他莫属的了。但是怎知神就对撒母耳这样说，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呢即是耶和华呢是向看他的内心，内在的质素远远比外表是重要得多。但我们要深入一层来到看什么叫外表，什么是外表，什么才是一些人的内在的质素。这个正正就是关乎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的身份价值，我们的 self-identity。所谓外表不单止那个外表是不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亦都是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他的学历啦，他的头衔啦，他的工作职位啦，他的文化背景啦，血统族裔啦，人际关系啦等等。试想下人看人的外貌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年前我还在香港即做事工作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呢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国内的人，他会是给一些名片给你啦，这个都是我们华人的习惯做的事。我们看到呢有些卡片呢，即是那些 business card， 有些卡片呢那些 title 呢就多到打不完，可能不止一张的，就看什么人就给什么的卡片，很多时候就用他的头衔来到代表了他自己的。早一阵子我就跟一对牧师夫妇来到去吃饭，这对牧师夫妇呢我已经有二十几年没见过他了，他呢就是 在香港呢就去了澳洲来到牧会，是我香港的教会曾经牧养过我和师母的、一对牧师夫妇。他因为去卡加里那里去、他的亲戚那里来到去婚礼，参加这个婚礼，就顺道经过温哥华，来到就请我们，就找我们就来到去相见，来到去吃饭。在闲谈里面我们都谈到一些琐碎的事情，他也都提到就是他都收到一种类似这样的名片，个名片的 title 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在学的博士生即是读紧他都打埋落去，即是未曾攞的在学的博士生。咁唔讲都知道大家系即系嚟自系啲咩嘅族裔噶啦。事实上，当我听到咁样嘅分享嘅时候，我就会谂到呢位仁兄或者系仁姐啦吓，我唔知道点解要用一种咁样嘅方式嚟到代表佢自己嘅身份同埋提高佢自己嘅价值咧？可能都系因为自我嗰个嘅自尊啊。自尊感不是很高的缘故，是要靠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去代表他自己，使到他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给更多的人来到去尊重他。可能是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价值不是很够，不是很认同。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去这样看人的，是非常之普遍，我们都是习以为常，用学历、用头衔、用工作。如果他的职位、他的工作是律师、是医师、是工程师的话，不单止他自己都很容易自视是高人一等，而其他人、一般的人都会比他们有更加高的评价，甚至无连撒姆耳都是这样说。当以利押在他面前行过的时候，经过的时候，按你撒母耳的心里面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新译本的翻译来的，比起我们和合本更加容易明白。和合本那里就说，他说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高者必定在他面前。我们听到一头雾水，但是其实的意思不是这样，意思撒母耳的心里面这样说，他说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位，即是指以利押，必是他所要高立的。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连撒母耳一个这样的这么高位份的祭司，他都仍然是用人体人的方式来到衡量神所拣选的仆人是以什么的资格来到去厘定的。看到这个以利押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必定是神所要高立的人选了。但是神却是对撒母耳这么说，人就看人的外表，但神却是看人的内心。当人越是这样看的时候，看人的外表的时候，外表的时候就越容易忽略人的内心品格。这个正正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很多人似住是高官子弟就横行霸道，有些人就似住识得哪个哪个就容易找工，容易拿着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香港闹到热红红的、这个这样的沙中线红磡车站这些事件，造假的人是哪些人？岂不是社会看起上来是最高位置的那些人吗？他们的里面、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品格是什么呢？甚至乎因为传媒了翻这些事件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记得那个所谓行政总裁是多年前他做港铁高层的时候，他是用那些八达通那些客户的资料来到卖给那些的传媒，不是传媒，卖给一些的怎么说，那些叫做资讯公司啦， 嚟到將啲資料咧嚟到去賣俾佢哋嚟到去賺錢。竟然咁樣嘅品格嘅人，政府一樣可以安排佢去做港鐵嘅行政即係主席。呢個就係我哋嘅社會嘅現況。有好嘅外表，絕唔等於有好嘅內在嘅質素，有好嘅道德品格。當呢大衛呢七個嘅兄弟啊兄長落選之後，唔單止佢哋係大失所望，就算係耶西，即係佢哋嘅父親，都好愕然。撒母耳有冇聽錯神嘅説話呢？當然，我哋讀咗呢段嘅經文之後，我哋就好清楚啦。因為除咗呢七個兄弟之外，仲有一個最小嘅。而呢個最小嘅，甚至無連耶西都講唔出佢個名。當撒母耳問佢：你啲仔係咪已經出曬嚟啦？你睇翻經文，耶西冇講到啊，仲有大衛冇出嚟喎。咁佢唔係，佢話啊，仲有一個最小嘅未出嚟。淨係講個最小嘅啫，都冇提到即係大衛嘅名字。大衛嘅名字係喺最後先至出現嘅，就係咧當撒母耳去告呢個嘅唔知係咩名嘅呢個嘅小朋友，年青人啦，可能係咁耶和華嘅靈咧就大大感動大衛喺呢度嘅時候係撒母耳記嘅。撒母耳記呢卷書嘅作者先至將佢個名嚟到提出嚟。佢被佢嘅父親耶西忽略，甚至冇一件咁重要嘅事，撒母耳叫佢：你叫曬你啲屋企人出嚟，你啲仔出嚟嚟到吃祭肉、開 party、開大食會。竟然間咧，佢個爸爸耶西咧係唔記得咗叫佢翻嚟屋企嚟到吃祭肉。嗱，呢件事對佢嘅家庭嚟講，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事。但係咧，父親卻係唔記得咗佢。從佢做嘅工作，我哋可以知道佢個父親其實係幾咁輕視佢，連佢個爸爸耶西都一樣係睇小呢個大衛。放羊嘅工作，如果擺喺現代嚟講，就好似做打雜、做收銀、做侍應一啲咁樣嘅行業，係一啲非常非常普通嘅行業，但係卻係俾神所揀選嘅一個咁樣嘅行業啊，一個咁樣嘅人。佢俾選中，俾神嚟到去選中，絕對唔係因為喺呢條村嘅裏邊，喺呢度伯利恒嘅地方嘅裏邊，有任何一個人有一個獨到的眼光来到看得到。这些人包括了他的爸爸，包括了他的兄长，甚至无包括撒母耳。撒母耳都原先不知道神要拣选的人的质地，他的质素是怎样的，直至到这个大卫在他面前行过的时候，即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有一把的声音来到跟撒母耳讲：这个就是他了，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虽然经文那里提到呢，大卫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但这些都不是选他的条件。神的作为往往跟人的期望有很大的距离。当日在伯利恒城里面，我刚才讲到没有一个人会预见到大卫会是被神来到去高立，成为将来的以色列的一个的君王，将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如果搬到回去大卫那个的年代的时候，我相信的情况也是一样，没有人会估到大卫会是被拣选，因为人的眼光仍然是用一种这样的世俗的方式来到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好像看回这里所讲到的那些的头衔、工作职位、文化背景、血统族裔、人际关系。大卫被高立的这段的故事， 对我们作为一个平信徒来讲，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很可惜，这个的意义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用了很详细、很仔细的一些情节、人物、场景，让我们明白到一个人看起上来，从人的眼光看起上来，无论他是几咁无关重要，用今天的俗语来说，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一个平凡到不平凡的人，仍然可以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生。我再说一次，一个在人的眼中看起上来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却可以在神的眼中或者在神的角度里面去活出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生。大卫在他最亲近的家人里面，他彻彻底底是一个平凡人，他的父亲甚至不记得了叫他回家。就算大卫在众兄长的面前被高立，经文告诉我们听很清楚，是吧？撒母耳就用国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但后来一样可以被他的大哥以利押是看他不上眼的。有一次后来大卫去到战场的上面，也都是被他骂，就被以利押这样骂了。他说大卫的兄长以利押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作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啊？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即是你这么八卦走来看人打仗做什么呢？你应该回去牧养那些羊嘛。就是这样，大卫是彻彻底底在当时的社会 看上来，或者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的角度看上来，他都是在社会里面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在同辈的里面是最不被尊重的一个平凡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我们都是习惯了依赖一些专业的人士，那些在人看上来是那些绝对不是平凡的人，我们就会将我们的事情来到交托给那些所谓的专家。我们可以来到看一看，当我们将我们的教育的责任交了给那些专家之后，有什么后果呢？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就是那些家庭教育、是非对错、道德的观念、教育子女的那些责任拱手相让，去给有某些的所谓专业团体从家长的手中来到去夺去了，由他来到去厘定用些什么东西来到去教导我们的子女。大家都知道列治文那里已经是通过了苏治这些这样的政策。究竟他们灌输一些什么思想、什么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的里面呢？原来我们是过分依赖了这些所谓的专家，吃饭我们就要请教那些营养师，投资我们就会是请教那些投资顾问。当然社会很复杂，分工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做法，但信仰可以说是我们的呼吸来的。对很多信徒来说，一样是习惯了将信仰来到去交托给那些某些的所谓宗教的专家。结果是怎样呢？我曾经在电视那里看过一些电视广告，是这样的。他说呢，有些的譬如说那些十字架啦，或者是一些的饰物啦，是曾经得到那些某位的属灵大师的祝福的、祝圣的。咁然之后咧，你用十几蚊嘅价钱买咗呢啲咁样嘅产品，翻屋企嘅话咧，就可以得到嗰啲嘅祝福噶啦。原来华人社会里边咧， 有车公庙的风车，但是西人的社会里面一样有这些这样的 call and call 俗性的产品。我们的社会就是太过依赖这些所谓专家，而造成了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去思考什么叫做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亦都令到我们不会去考虑爱人如己，因为我们只要任何的事情依托了靠赖了这些宗教的专家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了。大卫这个毫不起眼的平凡人，他原先他的身份亦都不是一个的祭司，相比于撒母耳彻彻底底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他作为一个牧羊人的身份，他其实是非常的低微，他只是一个平凡人里面的一个的平信徒，他没有被安立成为一个的祭司，但是他和神的关系亲密的程度，比起当其时那些的所谓专业祭司，我们都讲过了，以利的两个儿子，撒母耳的儿子，他和神的关系比起这些祭司和神的关系，我相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祭司的工作和责任是做什么的呢？其实就是在神的面前去代表人，相反来讲亦都在神在人的面前来去代表神。祭司的责任和工作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去帮人去到神的面前，亦都是为罪人来去献祭，求神来去宽恕，来去原谅，来去赦罪，使到神人之间可以复和。在信仰的群体里面确实有很多不同的职分，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先知、有祭司、有士师，这些我们都在经文里面读过，在新约里面有使徒、有执事、有长老、有监督、有教师等等，很多这些职分。但是就着全体教会来到讲，所强调的同埋所睇重嘅，仍然系整个会众、整个嘅群体，所有被赋予呢啲所谓神职人员、宗教领袖、教牧同工呢啲咁样嘅职分，都只不过系神嘅仆人。佢嘅责任就系帮助同埋鼓励嗰啲嘅人嚟到成为神嘅子民，以至到佢哋唔会沦为宗教嘅消费者。当这些神的仆人想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想突出或者是显出他们的重要的地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是耍一些的手段，做一些事让到那些人觉得除了他之外一些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些民间信仰所进行的一些的丧事啊？你有没有见过一些法师或者是道士，他们做很多那些的礼仪，他们都是向人表达是他先有这样的资格来去做的。我就都见过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是这个又加一些这样的规矩，那个又另外又加一些这样的规矩，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賺錢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因為我做多這件事就有資格和有條件來收你多些錢。其實背後的目的就是他要做這件事是其他人沒有做過的，以顯出他一些突顯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很獨特的地位，因為我才會這樣做的。目的都是要抬高他的身價，利用這樣的方式，這宗教的禮儀来到去巩固他的地位，巩固他的身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谓架床叠屋、繁文缛节，其实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岂不是又是做这些这样的事吗？我们作为一个平信徒，我们会不会拱手相让，将这些的 原本你要去同神建立关系的这些这样的渠道，你放手，你自己不去做，由那些所谓宗教专家来去做完就可以了。我们知道信徒皆祭司这个这样的讲法，好像是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提出来的，但事实不是，不是他发明的，远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已经履行着信徒皆祭司这个角色。我们读过经文，亚伯拉罕是不是经常的向神来到献祭？他有没有为到所多玛俄摩拉的城来到恳求神不要毁灭这两个城？他是做着这些工作，甚至没去到摩西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之后，神就透过摩西对那些百姓这样说，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神竟然是将这个身份，祭司的国度这个身份来到给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按照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时候那些经验，那些经历，他们对祭司这个身份的理解是什么呢？在埃及里面那些祭司是有至高无上的尊贵的身份，是有很大的一个权力来到管治埃及这个国家的。如果叫他们这班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祭司的身份，就正等于去叫一个猪肉佬去为一个病人做开脑的手术，因为他们要靠赖那些专家才能够做到的嘛。就好像叫一个揸开的士的的士司机叫他去驾驶一部 A380 Airbus 的飞机，对他们来说是没可能，一个平民，一个百姓怎可以做到祭司的身份呢？但是这个却是神清清楚楚吩咐以色列的百姓，你是要做祭司的角度。这个不单止旧约神对那些以色列人这样说，也是透过彼得对所有新约的信徒来到这样说。他说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角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去宣扬那位呼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位的奇妙者，去宣扬这位奇妙者的美德。这个奇妙者是谁？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我们都是有一个这样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当然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工作，我们有职位，我们有不同的身份，那些都是我们的职衔或者是职位。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再没有这些的职位，再没有这些的头衔的时候， Who are you? 你是谁呢？最重要的仍然是这些的身份，因为只有这些身份才是达到去神的面前直达永恒。这个身份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你已经是被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的身份。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这个俗世的里面再去追求那些的东西。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多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愿意是呼召我们成为你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同你一同的作工。你甚至都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身份来到去与你同行，去将你的国度来到宣扬。我们多谢你，让我们真的好好地把握和运用你给我们的身份，不要滥用，亦都唔好低估。求主帮助，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